好，弟兄姐妹早安。
那当我们来到新的这一卷书，其实这卷书说新，可是又跟我们之前所读的是有关联啊。那关联就是同一位作者。那当约翰写约翰福音，就印着他跟耶稣所走过的，跟耶稣所经历的，被教导啊、被陪伴啊、被训练。那么在整个三年多的时间里头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那这是对约翰来说，应该说生命当中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更深的体会，对耶稣的认识啊、对耶稣的那种的体会跟经历。可是当他面对一个很现实的信仰跟很现实的人生，就看到其实很多人跟过耶稣，听过耶稣，但是当他们在走的时候，一定会面对整个社会或者整个文化的一种的影响。那刚刚国清所分享的，特别针对一个当时所谓的希腊文化当中的这个诺斯底主义，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影响，但是对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这一类的影响到今天其实是仍然存在的，只是换了不同的所谓的文化或者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一种的理念哦，继续是出现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看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信仰被模糊了，或者信仰被混乱了。因为当约翰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述说，他在讲解真理是很清楚的。他在见证耶稣基督那一个起初就存在的太初的道啊，以至于这个道成的肉身，以至道怎么样在人的中间，怎么样带来显明神的儿子，显明耶稣基督，怎么样带出救恩。好像救恩很简单，信的就有永生，信的就不被定罪，好像就很简单的带出了这样的一个信仰，也见证这个信仰。可是来到约翰一书的时候，其实事情应该隔了至少有60年。所以意思说，如果当年约翰跟耶稣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还比较年轻的20-30岁的一个小伙子的话啊，或者是一个蛮年轻的一个成年人的话，那么现在当约翰在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80-90岁的一个老人家。那约翰我们知道他的年纪，他活得很大，他在很多门徒当中他是属于那一个叫做寿终正寝啊，就是虽然圣经有说到他后来是被放逐到一个拔摩海岛，后来写的启示录嘛，但是在这个时期他是还在以弗所的那个地方写了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哦的。那当他以一个，他不只是以一个长者，而且他不只是一般，我们从约翰一书里头我们看到很多称呼，是小子少年人这些什么父老啊，那能够称小子，能够称少年人，能够称呼别人父老，可见他站在一个更元老的一个这样的身份。那这些称呼，我们说他没有像其他保罗书信特定写给某一个教会啦、某一个地方的群体啦，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其实也可以表达对一个小子，好像是一个初信者，好像什么刚刚有一个对信仰还很不清楚的，对一个少年人就好像是一个已经是经历了信仰哦，但是还是继续在成长学习当中。对父老好像懂很多的，可是你会看到，当他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其实是对着不同的群体哦。所以包括我们今天来读这段书信的时候，我觉得，因为礼拜天我们刚刚提到耶稣最后在升天之前对彼得的一段对话，然后就说到要牧养我的小羊。要照顾就是要那个喂养或者说牧养，那个意思第二个是指到一个群众的羊可能指一般的教会的，然后最后还提到要喂养。所以我也看到，当约翰在写这个的时候， 似乎也有这样的一种的回应啊，对待不同的群体啊的一个这样的回应。那在约翰的口吻当中，就看到了跟之前在约翰福音的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是，把真理说得很绝对了。那个很绝对，说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哦，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大概不会用那种很绝对的一种，就是说你这样子是犯罪，是死路，是下地狱，哦，你不会这样讲。虽然你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啊，你只会说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他已经为我们死啊，他是爱我们的啊，他要给我们领受在他里面的医治啊、释放啊、平安啊。我们比较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那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所讲的是一个耶稣的福音。可是当来到诗歌那么多年，看到人的信仰所出现的各种的偏差的时候，那在这一卷书里头，你就会看到里头讲了很多黑白分明的一种的对信仰的表达。好，那我们来看这短短的第一章里头有这十节。十节，首先我们看前面头两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在这里看到约翰在见证一样事情，或者他在说着一样事情，他从起初就已经认识已经有的这个生命之道。他怎么样从眼见、亲身的体验、亲眼的见过、听过、摸过，其实就是一起生活、一起了解的这一个所已经知道、所已经认识的。然后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从这里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认识很重要。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的认识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使徒约翰这样子是亲身的第一手的经历跟耶稣一起生活，但是我们今天却累积了包括所有的使徒们所生活过的，他们所记载下来的保罗所经历所记载下来的，包括整个教会的历史所发展所演变到今天这么多的2000年来的历史，你看我们都有机会可以了解或多或少。那就看到跟我们的了解再加上我们也体会到耶稣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怎么样子成为我们的力量，怎么样转化我们的人生，怎么样让我们经历神迹。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体会，我们也是经历，我们也是拼过啊，我们也经历过。那这一些是一些认识，那这个认识很重要。那在这里就说到，它不只是认识，而且是全面的认识。我觉得全面的认识真理是很重要的。当我今天再放眼看教会历史当中，或者来到这个时代，会出现一些所谓的信仰上的偏差，甚至是所谓的异端。异端是怎么出来？异端，我们常说的异端不是指异教，异教是另外一个宗教，完全不同的宗教。异端是指说，好像他也在讲着圣经，可是他所讲的圣经，我们觉得怪怪的，为什么跟我们所信的好像不一样？那他有没有圣经根据呢？他有圣经根据，但是他是片面的圣经根据，他就是抓住的某一个经文，或者某一卷书，或者某一个观点。那么从那边发展下去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认识，当这里虽然所说的是指听见、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但是我把它这样子来诠释成为一个很全面的认识，多方面的认识，包括知识的，包括经历的，包括听到别人的见证的。所以你看到一个我们对信仰的认识，今天当然圣经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的信仰不会建立在只是信新约，或者只是信旧约，或者只信某一卷书，或者只信某一节经文。我们是全面的，圣经所说的我们都要全面的来认识，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真的见到在这个世代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人就是 抓住圣经的某一些的观点，某一些的原则，结果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步，诶，你会发现怪怪的。那个怪怪是到一个地步，连他的信徒他的会友都会觉得怪怪。诶，为什么这个信仰是好像很极端，或者这个信仰好像很古怪。那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背后就是偏差在不是全面的真理，而是部分的真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你就看到说，当约翰最后讲说，就是把这个见证的道所认识的就传给了你们。所以约翰所说的传给了你们，当然传给读者。传给了读者，这个读者是谁呢？这个读者我们说包括我们今天也传给了我们，因为我们也是约翰一书的读者之一，所以就包括这个传到了我们这里啊。所以从这里我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借着书信，信仰就被传递下去，一直传到今天。所以我就看到其实文字的工作也真的很重要，就是因着有记录，因着有记载，所以就可以传下去，一直传到今天。我们的信仰没有偏差，不是我们听而已。当然听很长，我们会听了过后就忘记了过后，当我们再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了一套我们所认为的或者我们所理解的，跟原本我们所听的可能就不一样，除非那个文字传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再讲，我们还是讲回约翰所讲的，是因为这个文字被传了下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在晨祷，在什么，我们有记录，而且是有文字的记录。其实我发现这是蛮重要的。你单单录音的记录，有时候录音我们通常都拿来听，录音很少人说会拿来抄的啊，他每讲一句我都把它抄下来，可是文字它就是在那边了。所以我想一个真实的信仰可以传下去，很重要。 OK， 这是第一。那第三到第四节第二点，这里说到在基督里相交，在圣道中满足。刚才第一是说到认识生命之道，传递生命之道，然后第二是在基督里相交，在圣道中满足。那么你所看到的，你所听见的，你所知道的，那么当传递的时候，原来这个传递产生一种，圣经用相交这个字，就是一种交通 communication， 或者就是一种的 fellowship， 就是一种的团契。这个团契是一种生命跟生命的交流，生命跟生命的互动。团契或者说相交这个字带来的是一种生命彼此的影响，生命彼此的建造，生命彼此的鼓励。所以如今当教会有小组时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相交。教会的生活我们有互动，这也是一种的相交。但是约翰怎么样带出说他跟耶稣跟神有一种的相交，而如今跟他的读者跟我们也有一种的相交，就是因为透过了文字，所以这个相交仍然存在。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的媒介更多了的，我们透过电话，你跟一个信徒谈电话沟通，这也是一种的相交。我们透过电邮也可以相交，透过WhatsApp、Facebook， 很多种媒介，很多媒体都可以产生一种的相交。所以你发现说，当生命有一种交往，有一种相交的时候，忽然之间好像我们对信仰对人生有了一个更有把握，更清楚更明白。你发现这是一个喜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很常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当我发现一个真理或者明白一个真理的时候，哇，忽然间觉得有一种很豁达的一种的胸怀，一种感觉，哇，是的，一种的满足，一种的喜乐，是因为明白我们没有走错，明白我们很有盼望。这个是真理，当我们在主里面认识了这个真理，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产生一种的喜乐。所以这个是第二。那第三，从第五节一直到最后第十节的这一段里头，就说出了光黑暗光明之战，唯悔改是出路。那在这里看到光明黑暗好像就是一种的对立，一种的征战，但是悔改却是一个出路。那这里是从第五节一路下来说了好一些 有关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约翰说话，在约翰的书信里头，你会看到，他的写书信，他跟保罗很不一样。保罗的思想是很有逻辑的，保罗的思想是很有秩序的。保罗会把一个真理这样好像很有秩序的这样讲下去。但是这个老约翰似乎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感觉上他好像在兜着一个圈，他有些话是讲了后面还会再讲，讲了后面还会再讲，就是好像在重复在讲着一些真理。可是在这个里头，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神用每一个人，因为约翰的背景不像保罗是一个知识分子，约翰是一个渔夫，但是约翰对信仰的经历，他是有他生命里头的一种的体会的经历，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这一段或者以后继续在讲，重复着一些的很重要的是非黑白是非常绝对的。所以我再回应一下刚才前面一开始国清讲到的是诺斯底主义的一种的二元的一种的说法的思想。可是对今天来说，现代人也很有一种所谓的好像相对论的一种的思想。那这种相对论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说把事情说得没有绝对的，把事情说到这个不是绝对的对或者绝对的错，这个错是有背后的一些原因的所以它才会造成这样子。这个对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对，因为它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动机的。所以就把很多时候人的看法很容易就陷入一种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就是都比较是灰色地带都比较是一种好像似是而非这种的。那在真理里头，我们看见这个老约翰其实他所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一种不是在光明中就是在黑暗中没有啊，你说我虽然没有那么光可是我也不是那么黑，那你到底站在哪里？跟约翰的说法不是，如果你不是行在光中，你就是在黑暗当中，如果你不是爱，那你就是恨有这么绝对吗？我没有那么多大的爱，可是我也不至于恨。不是的，约翰却说出了，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面活出爱，那你可能你就是在恨，如果你不是公义，那你就是不法。那约翰把很多东西说得很绝对，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就是撒旦的儿女，没有中间路线。那么你如果不是属于天父的，你就是属世界的，你不是爱神，你就是爱世界。那在当中好像整个信仰是水火不容的，很非常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不是行在光中就是在黑暗当中，不是在义中就是在罪中，把话都说得很清楚。因为他最终要带出来的，如果你不是选择天堂，你就是选择地狱。不然的话，人很常会看到一种说，没有啦，我还没有好到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也没有坏到下地狱。那说起来就是非常相对论的一种的立场，但是信仰不是这样子的，信仰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就发现，我们读完约翰福音再来看约翰一二三书，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这个时代，神要让我们更清楚的去回到这个信仰的里头，所以我们认识真理要秉持着一个清楚的立场。所以圣经就说第八节在那边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的。那这里的疑问是，信了耶稣的基督徒还有罪吗？你们说呢？信了耶稣的基督徒还有罪吗？因为保罗说嘛，我们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的，真理也不在我们里面。所以很显然约翰在说的是我们有罪，那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算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里头不也是说了信的人就有永生，罪已经被赦免了吗？那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可以理会的一样事情，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是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耶稣都已经为我们死， 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抓住了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个恩典。那不表示说基督徒从此就不会犯罪，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人反对吧。基督徒还会犯罪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问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有经历，大家都明白是基督徒还有软弱，还会犯罪。所以在这里第九节就成为了这个真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的这样的一种的思想观念是真理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认罪悔改。所以神的恩典是存在，但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片面的理解这个真理的话，就会出现一种的偏差。一种的偏差就有一种的信仰是认为说基督徒已经没有罪了，所以一次得救我们就永远得救了，你以后再怎么做再怎么软弱那都没有关系到你的救恩。就好像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已经有了天堂的那个门票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那这个真理以后还会继续说，而且会说得更清楚。有一些经文看似有一点矛盾跟疑问，但是当我们全面的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图画。所以神有赦罪的恩典，而不是说从此不再有定罪的恩典，这是不同的。神有赦罪的恩典跟神从此不再有定罪的恩典，那有一派的神学就会把它看为神不再有定罪的恩典。那神不再有定罪的恩典，那就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你可以继续犯罪但是无所谓，因为神已经赦免了，包括你以后继续犯的话神也已经赦免了，所以就没有关系到你会不会得救的问题，你已经得救，只要你信你就已经得救。那这个很显然跟很多的经文是有抵触的，跟很多的真理的思想是不吻合的。那所以你如果你看部分的经文，你可以抓住这个，你可以找到这个立场。可是你看全面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这个立场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觉得神的真理就是让我们要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活出真实的信仰。这边包括就是看到一种要在是非对错、光明黑暗当中找到一个对的一个站位。那你说是有时候我们站得不够光明，有时候我们还会在黑暗当中，所以悔改是一个出路，唯独悔改是一个让我们重新的回到光明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路，活出真实的信仰属神的人就要活出真信仰、真生命，其中包括就是真悔改。那六一在开始跟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起初在香港受训的时候，我就一直感受到看到六一很多认罪，那很多认罪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开始起初也觉得有一点会不会太过了因为我也听过了好一些有关恩典的真理，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要一直认罪。其实真实的信仰里头就是面对真实的没有自欺的，因为自己有软弱，自己会犯罪，但是你怎么样从软弱犯罪当中走出来，不是单单抓住说因为神的已经恩典赦免了我了。神的赦免怎么来？神的赦免是来自认罪的，唯独认罪才回到恩典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今天约翰一书的一个开头，一个引言我想接下来还有更重要跟更真实的活出来的可以真实来经历的一些信仰是要建造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好，今天的这一段引言我就分享到这里。